拟人式的笔法 anthropomorphism， 拟人式的笔法。比如说说神的手背没有缩短，神有手背吗？神的眼睛能够看遍察全地，神还用眼睛来遍察吗？不用眼睛看他都知道了。神发怒了，神还会发怒吗？神说对摩西说，你只能看我的面，不要看我的背。什么算神的面？神的面？什么算神的背呢？那么这些东西都是拟人式的手笔法。他说，凡是拟人式的笔法，都应当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这是第一条规则。第二个规则呢，凡是不道德的事情，对神来说不适合的事情，他都应该用拟人用这个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比如说挪亚呀，喝醉了酒了，他赤身裸体躺在那里。挪亚是个异人吧，传异道的挪亚，他怎么能够犯这样的错呢？赤身裸体躺在那里，不会的，这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他没犯过这个错。雅各有四个太太，是不是？两个太太连两个太太的使女，一共有四个太太，那怎么可能呢？不会这样，所以这是要象征的方法来解释。犹大和他玛结合，他玛是他儿子的媳妇，和他玛结合生了儿子了。曾还主耶稣的家谱里面有份，哪有这样的事情呢？这么污秽的事情啊！这个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凡是不道德的事情，那是不合适的事情，都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第三呢，他说凡是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啊，都要用象征方法来解释 ，absurd things， 不合理的事情，比方说分题不倒掉，倒掉不分题的东西不可以吃，这都不合理。分题不倒掉，倒掉不分题的东西，分题不倒掉的东西有很多东西是很干净的不？倒掉不分题也是一样不？没有鳞的鱼不可以吃，没有鳞的鱼不可以吃，多么不合理啊！有些的鸟不可以吃，这些都没道理，所以这些东西呢，都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不公平的事情都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不公平。神吩咐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去以后啊，不论男女老幼，通通杀光。那么小孩子刚生下来，他一点错都没有犯，以色列人把他杀光，多不公平啊！是不是？这些不公平的事情呢，都要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可能引人误会的东西，都要用象征方法来解释。这个范围太广了，可能引人误会的东西，都用象征方法来解释。保罗说你只要相信就得了，雅各说不是如此吧，雅各说你要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所以你还有行为怎么办呢？保罗的信心和雅各的行为怎么解释呢？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那我现在不是要解释这些东西到底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是 origin 俄利根这个人解经的原则，这样的一解经呢，一结果呀，引起来教会的解经啊，差不多等于没有标准了。所以在真正解经的时候呢，是成了什么现象呢？成了一种想象力的比赛，呵呵，谁的想象力强，谁讲道就好啊！你想象出的新东西越多，你的讲道越有味道。他基本的福音又不错，你又很难评判他。但是还是说，他把福音讲明白了，把圣经讲没有了，那么这是一个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亚历山大时代的解经的困难。这个有什么问题啊？
我不懂，他这样的话，信仰力怎么又可能导致
呢？那就如同我举的这个例子这样说的呀。你比如说讲，亚伯拉罕，他从加勒底的乌尔经过哈兰去迦南地，带着他的妻子撒来，他说根本没有亚伯拉罕这么人。
原教没有历史背景的话，他信只
跟
一个哲学，
他没有历史背景的基础的话，
就跟一个哲学思想，应该
不能够进行。他还解出来，最后他解出来呢，他还是能够解得很，能够解释的很好的福音呢。
所以他没有历史背景，
就是这困难，就是这困难。他能够解释很好的福音。你比方说，刚才我们举的这个例。伊甸园的四条河代表勇敢、智慧、什么节制、公义等等，代表四种美德。他说根本没有伊甸园的河， 没有四条河，就代表这四种美德。这四种美德是从神出来的，从伊甸园出来，从神出来的，对不对呢？这四种美德好不好呢？我们都可以追求了，嗯，但是伊甸园的河没有了吗？心态又不同了，心态又不同了。下边我们会，我希望呢有时间我们讲一讲，看看心态的解经的一些标准。心态今天普遍来说，它只是对超然的事情在否认，它不否认历史。这一派呢，其实也是很，其实他很多，你比如说讲，你比如说讲旧约的会幕，那会幕是最丰富的象征讲经的材料了。就会幕，会幕里面他讲啊，那个颜色的会幕布是代表什么，那个颜色的布代表什么，那四个角有四个绳子，这条绳子代表什么，这条绳子代表什么，这条绳子四条绳子代表什么，有几条橛子在地下拉着绳子，那个四个橛子代表什么，代表你的信心呢、啊、你建造在神的话上面等等，都讲完了，绳子也没有了，橛子也没有了，木也没有了，竟没有信心了，是不是？他就讲福音嘛，这个是最困难。那福音肯定讲得很清楚嘛，圣经里面每一块木头都是十字架，旧约里面什么都没有了，竟剩十字架了，那以色列人历史那些经典都没有了，凡是看见水就是或者是讲道或者讲圣灵，凡是木头就是十字架，福音可能讲得很对的，但是没有标准，我们怎么能说他对说他错呢？没有标准啊，没有标准。他这四条河所代表公义、智慧、忍节制、勇敢，我说不是，我说代表信心、爱心、谦卑、忠心，成不成啊？你怎么能说他对我对，用什么标准来衡量呢？是不是没有标准了？你说他对，你说我对，我偏说是这样，他偏说是那样，没标准，这是巨大困难。
那我第一个问题是说，为什么
他可能在那个情境之下，他觉得那四种智慧是人最需要的，是最好的。但是人就信不？人就信不？嗯，你比如说我们刚才讲那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那有人就站在台上给你讲了，说那两块银子，一个代表洗礼，一个代表圣餐，说那个殿呢代表教会，主人说，那好撒玛利亚人说我要再来，主耶稣要再来，有没有人相信呢？大家就信了吗？其实没有根据，其实没有根据，大家就相信了吗？不一样，对对，对，啊，有很多材料呢，你可以说他有理由，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来找他的理由是什么，没办法来找他的理由是什么。当然可能说他背景影响，你比如说讲雅各，我这里也许不应该提这样材料。那你雅各里面讲到，比如说我们有我们中间有这样的书，我在这里看到有地方，很多地方现在还在卖解释雅各的书。他说那个良人爱那个女子，他称赞他身体的每一部分，其中有一部分称他的良乳很可爱，他那良乳代表什么？一个代表信心，一个代表爱心，用什么标准呢？我说不是，我说在一个代表清洁，一个代表忍耐，行不行啊？你怎么能说他错，你怎么能说我错，谁错？用什么理由来评判呢？他的理由可能有他的背景，他说在这个时候呢，会众需要的是信心和爱心，我就解释的信心和爱心。 另外一个情形呢，信徒需要的是忠心忍耐吗？他就解释的忠心忍耐。好了，没得讲，我没话讲，看见没有？实际上就是这样。什么事？再见，你先去走了，再见。对了，哎，你怎么办？你说哪个对呀、啊？你说哪个对呢？是吧？
我的问题是说，如果像我们在现代的同样的情况，用历史这样来讲的话，还是说历史这样的解释的话，那我们现在的年轻人应该是什么样的态度？
这很麻烦，所以我说开始我讲的时候我就胆战心惊的，一定有很多人即刻就觉得这是个问题，我怎么办呢？哈，我怎么办呢？我在神学院里讲课，我要讲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同学的反应很厉害，有时候学生即刻就是说，我们不是一向都这样讲吗？你怎么能说他错呢？我们都很得造就吗？的确很得造就吗？而且有的人一个，我还有时有一次我开这个释经学呢，是为专给传道人的香港，那下面一个传道人即刻说，一篇讲章又没有了。很多这个问题，他一向讲开了，你一讲说错，一条讲到又没有了，很多这样的问题，很多，我们怎么办呢？很难，没办法。我觉得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体贴他的思想的背景的限制，我们接受他的教训，但是我们自己解经的时候呢，我们应该按着一个正确的方向来解释。我就跟他辩没用，我们不应该辩，不应该批评他。
在香港的万余年，他不是不会，但有时他讲的会多也是错错，这个是一种，那一种，什么，那一种，不过他没有否定
这
个会
多的成功。哎，那个是，我觉得是预表的意思呢，还是说有很多时候应当？哎，预表，我觉得很多地方应当。如果要是预表没有预表的意义呢，那就约很多宝贵的教训失掉了。但是象征呢，我还是说，一说象征呢，就等于把全本圣经看作你所预言了，没有事实做根据了，那就不行了。如果预表呢，我们承认有历史的事实存在，只是从历史事实里边找出一个属灵的教训来，我觉得这个不错。整个雅各，旧约的雅各，我觉得是个预表，而不是一个不是一个比喻，不是一个预言，予所预言。
那像赵
世
光的讲的
对对对对讲完了很好的教训，五条兵两条鱼没有了。
我相信这个我们常常讲到听到会把象征跟预言预表混乱
了，对
吧？他们很少，像前面到的时候，他们在讲预表，我们把当作象征去解释它，那是我们的错。
对，对，对，这个意思很对。
我们所听到大部分的传道讲预表，很少讲象征。
我不敢说大部分，我们中间可能有人都认识这位作者哈，有一本书叫做《雅各书的默想》。大家很多人可能连作者都认识，这个作者实际上就快出香港来了，已经大家在办替他办手续，可能快来了。那么大家都认识的作者，那这位老姊妹呢，我们真是五体投地的佩服他。他的灵里面，我自己很喜欢读这本书。我自从来到香港呢，到现在我不晓得读过几次了，可能四次五次都有了。我读的时候自己灵里面很多造就那本书，但是要讲到解经呢，那本书一个钱都不值。但是我读的时候我灵里很多造就，我读过不止一次，我读过好多次，我到现在我想最少我读过四次了，可能读过五次了。很多时候呢，我在没有压力不大没有事情的时候，我读了我灵里面很多造就。但是那本书你看一看，它真正是完全是相同。你读完了那本书呢，你就觉得整个雅各书呢就是一个予所预言的一个故事一样，没有一点历史事实的根据了。雅各旧约雅各书的默想， 这本书。我还是说，我非常尊敬这位，真正是一个圣徒，可以说他那个爱主的心呢，我非常尊敬他。我自己很喜欢读，我再说，我读过不止四五次可能，但是一讲到解经呢，没得讲，他根本不会解经啊。他讲完了以后，可以这样说，你读完他那个解经呢，你可能啊在灵里边跟主就有很大的帮助，得到帮助，但是你对旧约的雅歌呢，一点帮助都没得到，明白雅歌书，他没有。没有，这是问题，这是解释的问题。过了，不用这个了。你说不是历史，我们不解释这个了。我们讲另外一个问题，路德记，有一个传道人呢，他写了一本书的讲章啊，差不多有我不晓得多少了，很厚一本书，全部是讲路德记。他说他在开始的时候啊，在开始的那个序言里面，他说呀，我从路德记里的每一节都看见主耶稣，我看不见的，他看得见，每一节他都讲主耶稣。那你说路德记是不是事实呢？是不是？他解释完了，路德记没有了，但是讲属灵的教训很得造就。同样的原则，我们现在不要变雅各书是不是事实了，就是这个解经原则的问题。
这样子，如果像你讲到启示录的时候，那么启示录里面如果是因为我们说很不可否认里面很多象征。
对。
如果是这种象征讲搞忘启示录，你让我讲。
解释启示录是完全另外一回事，因为那个呢，我们没有法子知道它是不是历史事实，它还没有一个历史事实的根据，是一个启示。那个就是完全另外一回事了。同时，另外一方面呢，我个人呢，请原谅我，我就觉得，在里边不用象征方法，还有很多东西可以讲，我觉得有很多东西可以讲。但是呢，还是说解释启示录呢，就跟解释创世纪应该不一样，它的材料性质不同。两百多年，两百二三十年开始。对，奥古斯丁讲，新约里彰显出来，对。不是一样了，奥古斯丁也有象征解经的材料，但是奥古斯丁到他晚年，他解经的不是象征解经了，他开始说有很多象征解经材料，因为开始他还没受过神学教育，可以说的呀哈，他还没受过训练。但是后来他追求的时候，你看他老奥古斯丁晚年的讲章不是的，早年是的，早年很高度的象征材料，奥古斯丁，但是晚年他就不是完全如此了。好了，我们很快再提第二个、第三个，我们可以称它为安提阿时代。安提阿时代，这是圣经上的安提阿。安提阿时代，安提阿时代直接的来说呢，可以说是对亚历山大时代的一个反应，对亚历山大时代的一个反应。因为亚历山大这方面太厉害了，闹的教会里边都可以说，真正来说呀，很多教会都混乱了，都不知道到底应当相信什么好了。因为解经的象征的程度太高了，大家都不知道应该信什么好了。所以安提阿教会呢，就兴起来一批学者呀，他们极力反对批评 Origin School， 这个亚历山大的，可以说从400年 AD 400年开始，比亚历山大晚150年左右，150-160年，从主后400年开始，他们就极力主张用字面的意义来解经。为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不能够很深入的来解释了。这个时候呢，有几个有名的学者，一个是叫费多尔，大家就记一个费多尔的意思就可以了啊。他的地点是在 Mopsuestia， Mopsuestia， 不要紧，记不记没关系了。他是一个 bishop， 另外一个人叫做 Chrysostom。Chrysostom 这个字呢，本来不是一个人名， Chrysostom 是金嘴，金嘴啊，这是这个人讲员的外号花名，他太会讲话了，结果呢就成了他的名字了。 他就是完全按照自己来解经。他说像奥利那种解经呢，实际上等于否定神的话，他说不可以那么解经。圣经讲什么了，我们需要按照神的话来解释。我们要看一看今天 Christopher 的讲章呢，你就会发现了，他不用象征方法解经，还有很宝贵的圣经教训。今天在Nicene Post Nicene Fathers 里边那十四本呢，其中有三四本是 Christopher 的讲章，他完全按真意从里边得到很宝贵的属灵的教训，那么这个是非常宝贵的。另外有一个人呢，他不是属于这一派，但是他属于这个时代，就是耶柔米 Jerome 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解经。 Jerome 我们记得天主教的那个拉丁文的圣经啊，所谓五家大本 Vulgate 就是 Jerome 一个人翻译出来的，他也是用这个方式来解经。这一派的解经呢，我们需要留意一两件事情啊，就是他们开始注意到圣经里边所用字的文法构造，这是在过去人不理的文法的构造。这一派人开始注意到新约和旧约之间的分别，这是过去人不理的。这派人开始注意到神的启示是渐渐有进步的，这也是过去人不理的。那我们就看见在安提阿时代呢，教会解经已经走上正确的方向了，走上正确的方向了。那很可惜我们在这里只能够把这个一提就可以，因为下面还有很多东西我们应当提。第四个时代呢，我们就成为中世纪时代。中世纪时代从主后500年或者600年开始，从主后600年到主后1200年300年，我们称它为中世纪时代。这个时代呢，整个说来在教会思想就如同我们在教会历史里所看见的，是一个大黑暗时代，在教会思想上是一个黑暗时代。因为在这个时代啊，是天主教的势力最强的时候。因为天主教当时对信徒的态度呢，他不是单单让信徒听他的话，而且他要管制信徒的思想。你的思想如果与教会的思想不符合，你可能引起麻烦来。就跟中国过去的文字狱一样啊，教会历史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你讲话讲错了叫你出毛病了，你可能要是受刑罚或者被赶出教会或者等等，有很多的困难。所以就是为这个原因呢，当时教会里面的人呢，现在有名的学者呢，他们不敢自由的来解释圣经，不敢自由解释圣经。而且到主后600年左右呢，教会里面那些个很多主要的信条啊都已经定了，因为几个所谓大公会议，就是教会联合的会议，都已经开过了啊。尼西亚会议讲耶稣基督的性格，比如说加克敦会议讲基督的神性和人性，等等，这些会议都开过了。他们认为啊，教会的信仰都定了，所以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呢？基督徒的责任不是要去研究圣经给你什么教训。基督徒的责任呢，是研究圣经，看看怎么样用圣经来支持教会定好那些信条。这两个态度中间有一个天地的分别。基督徒的责任不是研究圣经讲什么，基督徒的责任是研究怎么样用圣经来支持我教会既有的信仰。所以为这个原因呢，教会里面当然呢，现在有学者，还有很多有思想的人呢，但是他又不敢讲新的思想，所以整天在那里钻牛角尖啊，钻牛角尖，就是找一些个很琐碎的思想来发挥，还在教会定好的那个思想的范围里边来发挥，所以教会整个成了一个很黑暗的时代。那么这个呢，就是所谓啊，当时经院哲学，这些名字翻译的我不晓得好不好，我也没有别的更好的翻译。所谓经院哲学呀 ，Scholasticism。经验哲学 Scholasticism 这个东西成了教会的一个，在一方面来说当然有很大的贡献，我们不能否定它的贡献啊。黑暗时代靠经验哲学来保留教会信仰，如果没经验哲学的话连信仰都没有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就拦阻了很多人思想的发展。经验的哲学，我简单的说一句话， 说这是什么呢？我们可以这样说，经验哲学的方向是这样，你先从教会学习你信什么，知道你信什么了，然后到圣经里边来找理由支持你的信仰。教会说你应该信这个，你就信这个，不要改。然后呢，你的责任是，不是我的责，是学者的责任哈。那这个学者的责任呢，是到圣经里面找理由来支持说我对了。那如果你研究圣经走向这么一个方向呢，那你就不可能有新的亮光领受出来。所以这段时间呢，在整个解经的过程中是一个黑暗时代，是一个非常可惜的时候。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就在这段时间呢，有另外一派兴起来了，也在中世纪。中世纪可以说这两个势力，一个是经验哲学的黑暗时代，一个是我们可以称为神秘派或者敬天派的兴起。是严格说来，敬天派的名字应该用的晚一点，用在宗教革命以后。Piety 其实这个不应该叫 Piety， 应该叫 Mysticism。Mysticism 是什么东西呢？我们中间我不晓得有没有人在这方面有个思想或者有过这样的经验，就是他把属灵的东西啊都用物质的方式来形容，把主耶稣看作一个形容，作一个我们肉眼看得见、手摸得到、耳朵听得到的主耶稣。你要怎么样才能在灵里面有经验呢？啊，我肉眼看见了主耶稣，可能闭着眼呢，但是肉眼看见了主耶稣。我亲自摸到了主耶稣手上的钉痕了，我亲自听见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亲自肉耳听见了。换句话说，他想用肉体的物质的话呢来形容属灵的经验，把属灵的经验拉到肉体这个阶段来，这是 mysticism， 这是 mysticism。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有 mysticism 解经兴起。 mysticism 的解经呢，大体说来啊，也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也是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所以今天普遍来说呢，天主教的解经啊是象征的方法来解经。普遍来说，基督教也有很多，但是天主教呢是一个这些教会的标准，用象征的方法来解释。因为天主教有很多既定的信仰，定好的信仰啊，定好的信仰你怎么办呢？你不能用别的方法来看它了，你只能够先接纳这个信仰，接受了，然后到圣经里边找理由来支持这个信仰。所以天主教普遍来说，这是他们教会的 official 的立场，象征化的方法来解决。好了，关于这个经验哲学和这个mysticism 的两派呢，我们简单的放到这里就可以了。很可惜，太简单。但是下一步呢，就是宗教革命时期，我们需要思想一下宗教革命时期。宗教革命时期呢，可以说是真正教会解经的一个正式解经的开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期，宗教革命时期。首先我们需要思想一下宗教革命时期的这个背景。在安提阿时代以后，真正在解经上面有贡献的是要到宗教革命时代。宗教革命时代的两个最主要的人物，一个是马丁路德，一个是加尔文，这是宗教革命时代解经方面贡献最大的两个人，马丁路德和加尔文。我们先思想一下马丁路德这个人对解经的贡献。马丁路德非常有意思，他的解经贡献呢，可以说非常大。叫马丁路德能够形成他解经的这个原则、这个原因呢，这个方向有两个主要的原因。因着这个两个原因呢，叫马丁路德可以看见亮光。如果他不是这么样解经呢，恐怕他没办法从罗马书或者从诗篇或者从创世纪看见他所讲的因信称义的真理，就是因为解经的缘故。那么解经呢，他两个，我说叫他形成两个原因呢，我可以简单提一提。头一个原因是因为啊，马丁路德的老师， 马丁路德的一个老师叫做 Occam， Occam 是当时一个很虔诚的哲学家， O-C-C-A-M， Occam， Occam 是一个很虔诚的一个哲学家。他的一个主张啊，他的一个主张是这样，他说讲到属世界的事情，我需要用我的理智去思想去解释，讲到属世界的事情需要用理智来解释，但是讲到属灵的事情我需要用信心去接受。这个思想影响马丁路德非常非常大，所以我们看见呢，在马丁路德解释圣经的时候呢，他可以这样说 faith nothing but faith， 一讲到属灵的事情完全靠信心，没有信心他说你没法子明白属灵的启示神的真理。这是 Occam 给马丁路德，我在这里可惜不能够再深入的发挥了。那这里啊，马丁路德和 Aquinas， 大家如果熟悉啊，你会明白 Aquinas 一个极大的分别啊。Aquinas 呢，他想要用理智来明白一切，包括的属灵的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常讲的那个五个证明神存在的理由是 Aquinas 发明的啊。你看一个钟，你知道一定有个造钟的人呢，是不是？没人呢怎么造的？那不会打一阵风打这个钟来，是不是？所以一定有人造钟了。那么你看见这么美丽的世界，当然你不能不承认有一个创造者。那这是从 Aquinas 开始的。那么 Aquinas 他用的五种理由来证明神的存在，他就是想用理智来完全证明人的信仰问题。但是马丁路德说不行，讲到物质的事情、自然界的事情，用理智来解释。讲到属灵的事情用信心来接受。这是头一个影响马丁路德的思想。第二个影响马丁路德的思想呢，就是在第十五世纪和十六世纪啊，对原来文字的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因为有活字版的发明，印刷术啊，活字版的发明啊，在1500年左右 Timpey 一个希伯来学者，很早啊，主后一两百年的希伯来学者，他写了一本希伯来文法，但是失存了，没有人知道。到1500年左右，他的希伯来文的文法，重新被人印出来了，而且很便宜，可以买到。过去手抄呢，你根本没法得到，你现在一印出来了，个人都可以买到了。所以大家可以研究希伯来文。在1516年，就在1517，马丁路德订立95信条的以前一年呢，在1516年 ，Erasmus 印了一本希腊文新约。把希腊文新约印出来了，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读希腊文新约了，又有希腊文又有希伯来文。马丁路德这个人呢，你记得我们记得他本来就会一些希腊文，在1518，这是风潮最高的时候，1518、15到1521这三年，马丁路德隐藏起来啊，隐藏起来他就研究希伯来文，研究希腊文，结果在那段时间他把全本圣经翻成德文，一个人，那就是一个就在那个时候啊。他的成就，那不是单单马丁路德一个人了，很多人在那里研究希伯来文，研究希腊文。那么你一研究原来的文字呢，你对圣经不能够不有新的亮光。结果有新的亮光发出来，马丁路德于是按照他所领受的，他就把他的信仰根基立好了。马丁路德解经有几个原则，我们可以提一提。头一个原则呢，是马丁路德解经的原则。头一个原则，圣经是一切信仰的最高权威。我们今天听起来这觉得无所谓，这是很对的，是不是？圣经是一切信仰的权威，这是应当的，是不是？但是在马丁路德时代不是啊，马丁路德时代是教会的信条是权威啊。现在马丁路德整个把那个推翻了，他说圣经是一切信仰的最高权威。第二个原则，所有的信徒都可以明白圣经。这个也是一个革命性的立场啊，因为过去呢，平信徒不可以读圣经啊，只有圣品人员才能读圣经。现在马丁路德说，所有的信徒，平信徒都可以读圣经。第三个解经的原则，解释圣经需要按照文法的构造，原来文字的意义来解释。过去不是啊，过去是按照教会的信条来解释。现在是按照文字的意义来解释。第四个解经原则，解释圣经的时候要按照圣经的历史背景来解释。为什么摩西讲那样的话？ 为什么荷西阿讲那样的话？按照历史的背景来解释。第五个原则，需要按照圣经的上下文来解释，要按照圣经上下文来解释，这个很要紧的。因为你一个你如果是在罗马书讲的话，和上下文的关系不一样，和诗篇里讲的话的意思可能就不同，用的同一个字可能有不同的用法，上下文的关系。第五个解经的原则，他说第六个解释圣经呢，必须要用信心做出发点，换句话说，你先接受它是神的话，是第六个原则。第七个原则呢也很宝贵，但是给马丁路德招来一点麻烦。第七个原则，他说所有的圣经呢都是以耶稣基督为中心。大家知道给马丁路德招了什么麻烦呢？翻译第一版的马丁路德的德文圣经的时候，他在新约的雅各书前面注上一句话，这本书是草木合接的书。 Write a piece of straw， 为什么呢？因为里面不高举基督，高举人的行为。当然后来马丁路德第二版就把那句话取消了，第二版就在他自己的亮光领受多一点了，但是第一版他说那是草木合接的书，没用处。等到第二后来他就不这样说了，他说因为那个不高举耶稣，所以那本书没用处。说旧约里面有些书他也不要，他没有取消，不过他前面都有注这本书没价值。圣经里面他翻的时候就写明这本书没价值，因为这本书不高举基督。那么这个当然是他领受的，等他成熟一点他不这样讲了。好了，我就先讲到马丁路德这里。第二个人我要讲的是加尔文，加尔文就更加重要了。加尔文在整个解经的历史上面呢，可以说差不多是一个最重要的人物。加尔文是一个不得了的人物啊，我们中间可能有人读过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嘛，那个基督教义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就等于加尔文的系统神学。他写这本书的时候啊是26岁写的，今天我们很多时候26岁还没念完书呢，他已经写了那么26岁写的那本书，直到今天仍然被人看作一个极高的信仰标准。他写了全套的圣经注释45本，旧约30本，新约15本，那不是讲章啊，那真是用文字里面有小注一个字一个字的研究啊，不得了啊，45本，今天我们一生读不完那套，他写出来。而且他写这书的时候不是没事做吧，不是在关着门专写书，所以我们真是没法跟他比。他是做日内瓦市长的时候写的，他紧密的做市长，一边做市长他还开神学院，他教导很多学生，还管理整个的城市，然后他写出了45本的圣经注释，不得了这个人物啊。他的圣经注释到今天一般的学者呀仍然看起来非常大的价值，就在现在 Erdman 还在出版一个新的译本，你可以看见人学者多么注重这套圣经注释，已经400-500年了，今天再重新翻译，从拉丁文重新翻译，新约翻完了，旧约刚开始，现在 Erdman 在出版新的译本，你可以看多注重。今天一般的学者在解释圣经的时候啊，还不能够忘记加尔文。什么地方你解经的时候，如果你要敢和加尔文不同意，你需要讲个理由出来，为什么你不接纳加尔文的意见？很多学者还是一样，他在注里面常常要提到，我不同意加尔文这个解释，为什么？为什么？换句话说，你不能够忘记加尔文，你不同意，你还要讲出个理由来，为什么你跟他不同意？那我们看见他对解经的影响啊，非常非常大。我觉得他解经的最大的一个，给我们最大的一个贡献呢，他就是说，我们解经的基本目的啊是什么呢？基本目的就是让圣经的作者把他要讲的话讲给我们听，这是解经的目的，就是把圣经本身的作者讲的话讲出来，不是把我的意思加进去。Let the author say what he does say， 不要讲你的话。Let the author say what he does say， 作者要讲什么，你把他讲出来。他讲的话我今天不明白了，你把他解释一下，解释出来了，解释了的意思还不应该与作者原来的意思违反。你如果要是解释出来的不是 author 所要说的话呢，那你不是解释圣经了，你是解释你的思想了。 我解释马太福音呢，我的最高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明白马太要向我讲什么话。我解释创世纪，我要明白的是摩西要向我讲什么话。什么时候我离开这个原则，我不是解释圣经了，我是解释我了，是不是？我解释保罗书信的，我解释完了，不是保罗的话，是我的话，那不是解释我自己了，那不是解释圣经了。这个思想啊，加尔文的这个思想呢，就可以说成了从那个时候开始直到今天解经的人的差不多一个指路碑一样啊，不是指路叫什么呀，一个方向标杆的，那个向那个方向走，这是真正我们解经的目的。我觉得今天我们解经的目的呢，也应当是如此。我们应该解释出来圣经要向我们讲的话。或者我们这样的，我先停一秒钟，现在时间已经到了，我自己没有事情，大家如果有事情呢，你不要觉得拘束，你愿意离开请你自由，那么我们现在可以有问题讨论，好不好？谁要是有事情你需要走呢，请你自由。哎，我们可以有二十分钟的时间，最多可以有二十分钟的时间。好，
完全的
就
是完全的
exegesis 或者 exposition 哈，
还是
基本的 exegesis 是要解释出圣经的意思来。那么 exposition 呢，是我们应用了，怎么样把圣经真理应用在我们身上，那个是我们可以做的。
他们做的
第一步，不是说他们只做第一步，实际上加尔文的材料第二步也有，但是他说解经的人的基本责任是做第一步，然后我们再来做第二步。实际上加尔文的圣经注释也有很多第二步的材料，很多很多。The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中文有译文叫做基督教要义三本，基督教要义是香港府桥出版社出版的，现在叫文艺出版社，基督教要义英文叫做 The Institute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通常是两本上下册。崔里解经不顶多，崔里也有一些，但是他不是一个解经的人，他是一个 churchman， 不单 churchman， 而且是 church 有点多少有点教会里面的 politician 那样，有点，他当时是一个主要的是一个。mediator， 那是他的教会里面的纷争，他在里面调和。现在叫文艺出版社，文艺过去叫府桥一样，哪一个出版都没关系，哪一个出版都可以，都是一个版，三本上中下三本。哎，基督教要义，基督教要义文艺出版社，或者是府桥出版社一样。这个是我觉得是没有办法的。如果马丁路德多活五十年的话，他一定再改更多，因为那时候他本身呢是基督教里天主教里面训练出来的一个神父。他过去呢在没有宗教革命以前呢，他完全接受天主教的教训，但是忽然他看见亮光了啊，因信称义，他就在这一点上呢针对着天主教的错误来攻击，但是他没有机会来详细思想过去那些事情，所以他改的很少。我想如果马丁路德要多有点时间思想呢，他可能改的更多。所以他那些个那个遗留的那些个天主教的东西呢，我觉得是都是 accidental， 没办法的，不得已的，可能是他的有很多教训呢，有很多的教义，如果他要多活几年，我想他可能还改，可能还改一下吧。现在在讲那个解经原则的时候，或者也许提一点，或者会提一点。
们说呢，中世纪时代有两派基于这个经验的，是不是这两派都在牵扯到基于经验？
可以说，实际上经验哲学早，这个 mystics 晚一点， mysticism 晚一点，
经还是在那个
还是在宗教革命以前，啊，他有点他那个人就特别了，他有点 mystic 的这种性格，但是另外一方面他解经又不按 mystic 了，他有很多地方解经呢是很正确，他是一个很特别的人，他跟姜纳差不多，很特别的人，姜浩很特别的一个人。好了，有没有别的我们需要思想的，大家有没有别的有别的意见，有没有什么要发表的可以。
那个灵魂，那个